弟兄姊妹早安，我们今天来灵修耶利米书最后的两章，就是51和52章。那我们要看51章的话，最好再连着50章，因为呢，这是耶利米对第九个国家，也就是当时最强盛的巴比伦所发出的审判的预言。我们要特别想到当时的巴比伦可是天下最强的大帝国，当时正是如日中天啊，横扫天下。耶利米呢竟然敢指责这么强盛的巴比伦来发出这么严厉的预言，就更让我们看见说啊，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不只是说，还特意的写下来，还托到巴比伦去的使者到巴比伦要念这样的话，然后再把这样的书卷啊放在石头上沉到巴比伦的大河中，以此来表明神的话老早就写好了，定好了，巴比伦的命运也在神的掌管之中。耶利米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公元前593年，而巴比伦呢的的确确是到了公元前539年就被波斯帝国很迅速的就灭掉，这是让人非常惊诧的。大家想一下，当时的巴比伦帝国权倾天下，它的城墙高大坚固，有着所谓的世界七大奇迹之称的一个空中花园，整个城墙上可以并排走八匹马，城墙也非常非常的高大。大家想，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怎么可能这么迅速就被攻灭了呢？我们知道，当然这里边有神的手在运作，所以啊，我们后边到了但以理书啊会看得更清楚。在耶利米书里边也特别提到巴比伦被毁灭的几个原因啊，一个呢就是他非常骄傲，因为的的确确他是成了神的工具，作为神的斧子来惩罚列国，所以当他自己被神所用的时候，他自己就越发的傲慢，这也给我们神的仆人以极大的警告。我们千万不要忘了，真正使我们发挥影响力的是神的话，神的道，是圣灵，是神本身，而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大的能耐。我们哪怕磨破嘴皮也不能使人信主，但是时间长了我们很容易有这种傲慢和自大。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见巴比伦的偶像崇拜无以复加，他们已经到了如此渗透到所有的国民和细节的地步。所以在这里耶利米用他们用金杯使人喝醉，用这样的比喻的手法来提到巴比伦帝国最重视教育，借着这种偶像崇拜宗教化的意识形态的强势的教育来给大家全面的洗脑，连外邦人在巴比伦国土中也必须得拜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偶像崇拜是无以复加，到了一个无孔不入的地步。因此他因为有这么大的罪，兴起很迅速，他的灭亡也会很迅速。所以这一个所谓的世界之母到最后就呈上了这么 严厉而可怕的审判。同时我们也看见耶利米来预言巴比伦灭亡，它不是一般的灭亡。你看在耶利米这个有七次的预言巴比伦的灭亡的时候，是特别来提到他要永远灭亡，他的地方要成为荒场，无人居住。预言一个如此强盛的大帝国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说他将来必无人居住，这的确是不可思议。但是呢，上帝借着耶利米说的话的的确确100%就应验了。很多犹人今天去找巴比伦，结果只看见废墟，的的确确看见狐狸，看见鸟在那边居住。他们所谓的空中花园、世界七大奇迹已经找不到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神也准确地预言了下一个历史的走上舞台的人物，就是波斯。我们也看见亚述帝国灭亡之后，波斯便开始在马代南部养精蓄锐。因此在耶利米宣告预言的时候，波斯尚没有具备对抗强大的巴比伦的力量，但是掌管历史的神预知未来，而且也将历史的车轮引向自己计划的方向。所以公元前640年，古列一世被拥立为王，从此波斯就开始建立安定的国家。古列二世登基之后便占领了马代，从而开始预备称霸众近东。随后呢，波斯就与巴比伦的拿波尼度王缔结了联盟。公元前539年，波斯趁着拿波尼度远征阿拉伯，入侵了由摄政王波沙撒所治理的巴比伦，从而完全占领了中近东。而耶利米的预言也准确地得到应验，所以在51章中准确地讲到了要激动马代君王，也就是波斯君王的心，来为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耶和华的殿报仇。所以我们也看见巴比伦灭亡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他掳掠以色列，毁坏神的殿。上帝呢，要特别的为他的殿来报仇。这让我们看见这些事情不是人的手做的，乃是神借着人的手做的。也让我们看见说，在这样的严厉的审判中，上帝真正的体现了他掌管历史的每一个细节，也认定一个国家的这种灵性状况是多么的重要。而且掌管一个国家的不只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而是他背后的思想，他背后的偶像崇拜。如果他真的为偶像所主宰，那最终神一定会摧毁这个偶像。所以在这里都让我们看见上帝在历史中的手。但是当上帝在宣布对巴比伦的审判的时候，也并没有忽略了来预言说他仍然还要兴起他自己的以色列，他要让他们被掳归回，更要让他们有永远的约和永远的爱。在这里我们从50章到51章，我们看见上帝啊，这个用牧羊人这样的情境来提他和百姓的关系。我们也看见神要做以色列真正的牧羊人，他要亲自来成就那永远的约，从而让百姓来领受。 当然我们在最后一章中就看到上帝就特别的来总结以色列人他的灭亡，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陷落和圣殿的毁灭成为五十二章的这样的重大的主题。当然在列王记下二十四章二十五章早就提到了，但是在这里重新来重述就更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话是多么准确，因为人不听，所以最终就看见神的话应验了，不管你听还是不听，这是神严厉的管教。因为以色列已经越来越把耶路撒冷和圣殿当成了偶像，这本来只是亲近神的手段，但是他们却当成了目的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能在耶稣基督这唯一中保之外再增加任何的中保，不管是教会还是牧师，也不管是我们多么亲近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多么崇敬的神的仆人，都不能代替神本身，连教会本身也不能代替神本身。因此当以色列人越来越迷信圣城和圣殿的时候，神就把他们给毁灭，而以色列人也被掳，有的也被杀。当然我们看见这里的统计数字跟列王记下统计数字有差异，我们说在耶利米书里面统计的应该是成人男子的数目，并不是说圣经有矛盾。我们也看见在结尾的时候，犹大王约亚金被掳后三十七年，巴比伦王使犹大王约亚金抬头替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我们看见神借着巴比伦王来恩待约雅金王，也让被掳的人看见七十年之后归回的盼望，更看见上帝借着耶利米所颁布的永远的约、永远的爱在他们身上的成就。所以神的百姓更应该来真正的回应神。我们也看见上帝借着他预言的成就来提醒假先知是完全的错误，也提到上帝会永远的惩戒他的敌人，并能够给百姓信仰恢复提供机会。于是最终神向巴比伦报仇，也使被掳的百姓有了得救的盼望。所以正如主耶稣对圣徒的劝勉，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真真正正的来眷顾他的百姓到底。尽管犹大人的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呢，神仍然来特别的降下他自己的拯救的恩典，也使我们看见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也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盼望。是的，神应许在被掳的惨剧之后将有辉煌的未来，以此劝勉百姓要心存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整个耶利米书，我们就看见上帝在主宰历史，他也借着先知来发出准确的预言，而这些预言也都准确的应验。那么先知为了这样的信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是生死的代价，但是这代价是值得，因为这最终让我们看见神的手在大事上也在小事上，他真的又真又活，他已经主宰了历史的每一寸肌肤，今天他也主宰历史的每一分一秒，每一个空间。 所以弟兄姊妹，他既然以永远的约和永远的爱来吸引你，你岂不应当走出个人舒适区，走出船舱，跟随着这一位死里复活的主行走在水面上吗？起来，我们一起在水面行走。信仰就是相信神能做一些不可能的事，而不只是按部就班刻板的像机器人一样生活，被虚假的手游所吸引，乃是离开虚拟的世界，走在一个真实的美好的世界。离开巴比伦吧，不要喝他的金杯，否则就会跟他一起灭亡。起来，让我们靠着神做大事，在你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来吧，我们一起前行。我们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借着耶利米书最后的三章，让我们看见你对巴比伦的审判，对你子民的管教，以及管教背后你给他们的盼望。天父上帝，这盼望借着耶稣基督已经真实实现，这审判也借着耶稣基督对罪和死的打击也真正的实现。主，我们活在这样安定的事实中，又如何能够回头呢？就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跟随主耶稣走在水面之上，因为信仰就是靠你做不可能的事。愿你今天挑战我们，就做一些不可能的事，让我们在人的尽头看见神你的起头。天父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